好，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我是终身即兴这个幼儿园的周星啊，这个久违的 FM 又来了，这个看到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啊，所以说想着一定要更新更新，就不能天天在这做鸽子。今天还是老朋友啊，我们的这个如子来跟他打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如子啊，又被周老师给拉过来陪他录他的这个 FM。
对，那今天呢，其实想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即兴戏剧的一些有趣的话题啊。这个在昨天呢，如子他这个你是不是问我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喜剧到底该不该有意义，对吧？因为这个对于即兴戏剧来说，它其实很多的时候它的形式就是喜剧啊，因为即兴嘛，总是会出现一些意外，总是会出现一些笑点啊。虽然说尬场的时候也很多啊，但是刚开始的尬场也会让人觉得很好玩，所以它总体的展现是一个喜剧。那你觉得这个所谓的喜剧的意义应该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任何事情啊，它都应该有意义，只不过就是说是我们去追寻意义，每个人对于意义的定义不同。既然周老师这样说了，我想问一下周老师，您觉得喜剧的意义是什么？
好嘛，真会甩锅哈！刚问完你，你又问回来啊。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喜剧啊，它只是一种就是表演形式啊。那你说它有什么意义呢？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像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经常就说喜剧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当中的技巧，啊，那换句话来说就是幽默，啊，我想说一个点，可能大家就会有想法，就是说，咱们不说国内啊，说国外的脱口秀，通常是一种喜剧形式存在的，但是它讲的内容，通常是一些比较尖锐和敏感的话题，啊，它用一种喜剧的形式来讲一个平常可能不会太多去讲的话题。啊，所以说这我觉得就是喜剧它本身存在的一种价值，那就跟我们平常沟通一样嘛。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咱们聊着聊着，这个感觉氛围比较严肃，或者这个话题感觉，哎呀，有点卡住了，那我们可以用一种幽默感，对吧？以喜剧的心态来把它给化解掉。那我觉得这个算是它的某种意义吧。啊，另外就是像我记得你昨天其实也给我简单发了一下嘛，说是希望能够喜剧给人一束亮光。对吧，让人在这个生活比较低谷的时候能够因为喜剧抛掉那些烦恼啊，然后可以放声的去笑一笑，开心一下。我记得郭德纲也说过类似的话，对吧？啊，所以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就是说人活着无非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物质生活，第二个呢就是精神需求。这两点呢就是说是很多人他就要强行的去区分开，其实在我看来这两点啊是区分不开的，物质生活跟精神生活它不矛盾。当然可能侧重点不同，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就是刚才你也说喜剧，在我看来喜剧呢只是我们这个就是精神状态其中的一种，因为精神状态呢分为七种嘛，喜怒忧思悲恐惊，对吧？喜剧它只是其中的一种，它是以喜剧为表象去透露出了其他的一些情感，刚才您说的就是说是一些尖锐问题用非常夸张的这个手法去表现出来，让观众引发思考发声大笑，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跟观众找共鸣。如果说是强行归于喜剧也行，但是如果说说实话，我们现在说的喜剧，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喜剧啊，其实都是很狭义的喜剧，就是说是为了使得听到观众的笑声，称之为喜。我们现在说的是这种喜剧，但我认为的喜剧呢，就是说是共鸣、认同、赞同的感觉，是广义上的喜剧，就是说是观众未必会笑，但是观众会窃喜。
对，这就是你昨天可能所提到的这个喜剧的意义了。对吧，
对，
你可能会想到的是喜剧可能要背后包含更多的一些更深的含义啊，你可能想表达的是你所理解的喜剧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引人发笑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呢我觉得喜剧确实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和目的啊。那其实像刚才我提到的所谓的这个脱口秀，因为你会发现在国内的脱口秀它其实也承载了一定这样的作用，就是它也是在和听众啊或者观众共鸣的基础上，然后以一种好玩的形式去吐槽。所以说你会发现脱口秀在这个效果文化把它做出来之前先做的是吐槽大会啊，你可以把吐槽大会上的节目就看作是某种脱口秀啊。所以说确实啊，就是喜剧据我的了解，它最早的出现就是讽刺反讽，然后揭露一些现象啊。但是如果你赤裸裸的去讲这些话题，会让听众感到不适，或者会让大家感到悲观啊，它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大家不会去更好或者更愿意来倾听。 或者是他可能会思考，但是毕竟这种感受不好，所以他用了一种戏谑的手段啊，他在引起你共鸣的同时，他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这个但是反过来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它有问题，它是一个需要去思考有深度的一个话题。这个可能有点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喜剧，它不仅仅说我讲一个笑话啊，对吧？所以说我就说经常说你光是讲笑话的话，那或者说玩梗，对吧？其实你会发现现在网络上很多时候那些梗引人会发笑而且流传时间长的梗，它一定不仅仅是这个梗本身好玩，一定是它背后有一个事件，每次一说这个梗就联想到背后那个事件，你会想到这是一个现象，所以才会觉得这个梗有意思，对吧？所以纯粹的笑话确实它是一个短暂的啊，我觉得你这一点其实说的是应该是这个意思，你觉得呢？
我觉得郑老师说的很好。
所以你刚听完之后，那你觉得现在你对这个喜剧的这个含义你又联想到了一些什么呢？就你见过哪样哪些喜剧形式，或者是见过看过听说过，你觉得它是怎么样去含一些意义在其中？
灵机一动与恍然大悟，就是说是喜剧很大程度上就是拨弄那个点，就是说如果说是你想逗观众发笑那很容易，我们有各种方式去逗观众发笑，但如果说让观众真真正正的开心的去笑一下并且带来思考的话，这点也很难。
嗯，确实是比较难的。所以说你看像郭德纲他当初也说过嘛，说我们首先第一要务先让人笑，笑完了再说我们还能给他带来什么，对吧？因为为什么我说很多事情要用喜剧做载体呢？因为你首先他把这些问题是要以喜剧的形式来呈现，来解决一个大家在听到或者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种负面情绪，所以说如果本身不好笑你还在讲这个事儿，那它就不会是一个好的一种传播方式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发现所有的喜剧第一件事是它本身要好笑，但是这个笑声来源于哪里啊？有时候只是我编排一个人，我编排一个伦理梗，对吧？那这个东西很让人笑，但是它没有什么营养。但是还有一些是基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现象啊。
就您的意思就是说是您可以就是也去一个编排，也可以做一个积分，但是你无论是用什么样的喜剧方式，无论是上三路还是下三路，这些东西都要来源于生活。
对啊，只有生活中的东西大家才会听得懂，对不对？喜剧更是要来源于生活啊，因为你脱离生活你怎么样会产生一个喜剧？因为喜剧是一个非常源自人的认识的一种情绪，对吧？一个人他不会平白无故的笑啊，就像我经常讲这个冷笑话，我说一个北极熊在北极啊，这个非常孤单啊，在一个冰岛上闲得无聊，于是他就天天拔自己的毛数着玩，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啊，直到有一天他把自己所有的毛都拔光了，于是抱着自己打了个冷颤，说好冷，
哎呀好冷，
对吧？一个冷笑话、
嗯、
你说这个东西你会笑吗？一般你是不会笑的，只有当你把这个情境跟自己的某种过去看到想到的东西联系到一起，冷笑话才会起作用。
哎，其实周老师刚才您讲这个故事啊，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说是现在好像就是说是有一些有很多喜剧演员啊，他们可能讲的就是一些不好笑的段子，但他们通过这个高超的技术，你比如说这个说话的这个声音嗓调，以及就是夸张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夸张的一些动作，他们用了一些技术手段使得观众发笑，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首先你想让喜剧感发生就需要这些技术。
嗯
啊，当然我喜剧看的我也并不多啊，像什么欢乐喜剧人呀、啊、什么这个脱口秀大赛啊，脱口秀大赛不算啊，这种演小品类的我之前还看过，后来看的也不多，但实际上这些演员们通常背后是会蕴含一些他想表达的意思的啊，只不过他的表演上他可能会比较卖力一些，他的技巧会非常多，所以你可能会发现他的表演属性让你印象过于深刻，有时候你会注意不到他其实在说什么啊。有很多人说现在看这些喜剧电影会说不希望笑完之后还让他去比如说悲伤去哭，对吧？那你就发现但是很多喜剧电影他就喜欢干这种事情啊。那这其中其实就是他们其实背后都是想去表达一个意思，但是这个度他得把握好啊。观众有时候他会觉得 因为现在大家平常生活中压力都比较大，其实很多人他去对于喜剧或者是这一类东西的渴求，可能就是让我开心开心就完了啊。就是对于观众来说，他渴望的是这件事让我笑，那对于表演者来说，他的笑料可能是要来自于一些实事，或者来自于一些他看到的实际的一些有问题的现象，但是他的传递不一定能到达观众的耳朵里啊，能到耳朵里，但是不一定能到心里，就观众只是表面问题笑啊，这是中间的一个可能会有一个断层。因为现在你能想现在的年轻人对吧，生活压力非常大，那平常很少有机会大声的笑出来，对吧？那所以你说即兴戏剧这种形式，那因为你也没有个剧情，你很难在表演过程中非得说我要说个啥，对吧？我要传递一个什么思想，我要展现一个什么现象，你很难做得到。那反而这个过程当中让观众笑得非常的开心，而且密度也比较大啊。如果你是个比较优秀的即兴戏剧团队的话，那这种效果让人觉得很纯粹，对吗？因为即兴的舞台上，你说我在都没编排的情况下，我还非得专门演个啥，那这要求太高了，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啊。那这种东西可能反而大家会更喜欢一些啊。
哎，郑老师，您刚才提到即兴戏剧，对吧？那即兴戏剧无非就是一个三无嘛，对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是对于演员而言，对吧？那到底是就是说是您给我就是说是一个这个一个演员本子，包括一些情感的一些文字描述，我照着那个本子去演去体会，演员是更好去做呢，还是说是天马行空的演员直接去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去演戏，哪种对于演员的难度更高呢？
这个呢，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如果说是对于演员来说，比如他本身就是演员这个角色，他就是会表演的，那对于他来说，如果有本子，那对他来说，可能他要做的是如何能够演得像本子上所要表达的内容，就是说如何演到写这个本子的人想表达的那个东西上。难点在这儿，如果没有本子，那难点就是我现在可以怎么样去对应当下的环境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其实你说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而已，你说哪个更难，对于演员来说可能它这里面并没有一个太好的比较。但是可以说在我的理解当中，所有演员他都要具备起码即兴的能力啊，因为演本来就算有本子也是即兴，因为本子不可能把每个细节都给讲清楚啊。其实当你真去开始的那一刻，其实你就是在即兴啊，可能你之前排过很多次，但你也不可能100%的还原你之前的内容啊。所以这是个可能是一个前后的关系，不是个就是谁更难谁更简单的关系。
也就是说本子它只是一个大纲，演员要根据这个大纲的去带入自己的这个情感，然后去给予这个故事一些新的这个发生，然后根据演员的表现与现场的氛围，我们重新再调整本子，这样就是一个好的作品的诞生，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一些优秀的戏剧它是这么出来的，就是一般就跟你这个看电影也一样的，这个好的导演和演员在一块配合的时候，现场是可以去改剧本的，但是一般不会允许乱改啊，因为这样会让整个故事就散了。但是大家如果想去了解的话，包括你可以去查一下赖声川赖导，对吧？赖导拍的这个《暗恋桃花源》和一系列他当初所拍的所谓先锋戏剧啊，那就是在和演员共创当中逐渐诞生的。那如果你现在去看这个《暗恋桃花源》，你会发现它既割裂又融入啊，是一个，而且它成功的打破了第四面墙，然后去让你感觉你既看了两幕戏，又看了两个戏剧团队去排戏的过程，而且这两幕戏还有交叉，时空上还有交叉，就是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这种意外发生。那这种东西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导演亲自在这里，或者是编剧亲自在这里去写，或者导演去要求能够去完全做出来的啊，都是现场演员自己。哎，我比如说突然走错位置了，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把它留下来。
是这样的，朱老师，就是说是咱们经常说即兴戏剧是一个三无产品，那既然三无，它会不会给人一种偷懒的感觉，就是说演员什么也不用准备，上来直接去即兴，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人一种叫即兴戏剧是人人都能来，人人都是都能演，然后底线比较低，而且就是说是好像不需要做特别的准备，那是不是就给人感觉偷懒？
你也去看过几次即兴戏剧表演啊，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现场演员的这个发挥精妙绝伦，
对吧？你甚至会觉得他们不是即兴，要不是你参与过。
嗯，
啊，一般来说，即兴戏剧表演者他最担心的不是观众嫌他们偷懒，是怕观众不相信他们是即兴，因为除非你是实在生疏的生手，非要上台去演，让人看起来完全两人之间就完全没有配合，啊，只要不是如此，你稍微但凡演得好一点，那大家都可能会怀疑你真的是即兴的吗？所以你发现即兴表演，包括即兴游戏当中，它大多数的都在干什么？它通过一些机制让观众相信我们是临时的。所以你说会不会觉得偷懒？这个不存在，啊，因为观众不知道你们在底下到底干了什么，他只能看到演员在台上。那你去看一场真正的戏剧，你也可以怀疑他们偷懒啊。你们到底准备了没？你们演了这已经上千场了，今天这一场有没有排过练就上来过演？是不是一样可以怀疑？但一般大家都会知道这背后是要付出的，对吧？说是没有剧本，没有导演，没有道具，对吧？你说的三无非只是这三样，
嗯，
那这只是为了告诉观众我们即兴是不在乎这些东西的，对吧？那观众不会想的是 OK， 那你就随便往上一站就随便一说啊，那包括你听脱口秀，你也会相信这些人不是随便往那一站张口就来啊，这是就有点多虑了，是吧？
那就是好比说观众，对吧？他们去愿意去付钱到电影院，他们去看观看一场完美的这个作品，就已经演绎完成了。那观众就是说是付费去看即兴戏剧，他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你准备还是不准备，还是准备什么东西？
目前在西安这边，咱们都看过的是即兴喜剧。
嗯
啊，咱们只能在这个维度中去发声，因为即兴戏剧它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个东西了。但是大多数的话也是以喜剧形式呈现的啊，因为你想作为一个商业品让观众愿意买票来看，你大多数时候都要以喜剧为载体啊。那这时候你问的问题其实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就是喜剧啊。观众来看的到底是什么？观众不是说来看你准不准备的，观众管这个，对不对？你也去看过几场了，那在你去之前你的心理建设是什么呢？你是冲着什么去的呢？对吧？一种我冲着某个演员去的，我很喜欢这个人，对吧？就比如说我喜欢某几个导演某几个演员，只要他拍的电影我大概率都会去电影院看，对吧？那你去看一下线下的表演也是如此。还有一种就是我喜欢这种载体，那这种载体给你带来的感觉是什么呢？那如果去看表演，大多数时候可能就是让你觉得好玩啊，那好玩就是一种喜剧的展现啊。所以就是看这类节目都是要一个情绪价值嘛，对吧？要么让我感动，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被感动的人，要么让我发泄，来这儿了我能发泄，对吧？那喜剧呢就是让我笑的，让我释放我的情绪。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脱口秀、即兴戏剧，你包括现在一些就是文艺表演，但就是说是您对这个文艺表演的就是说是这个基层人员的这个就是生活艰难，相对来说就是挣不到什么钱，您对这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您是有什么看法呢？因为据我所知您也做即兴戏剧坚持这么长时间了，好像在收入这方面好像是不容乐观。
这个我没什么发言权，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或者也不是专职的这个相关领域的这个玩家啊，只是自己平常周末组织大家玩一玩啊，这个一个工作坊的主理人而已啊。那这个你只能说工作坊这一类东西大家普遍都也是不好做啊。那至于你说的关于文艺啊，你都可以跳脱出喜剧这个圈儿，整个文艺行业，对吗？那这个行业确实现在你说它的整个生存现状，相比起一些啊像这个更加传统更加这种常见的这些行业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稳定，对吧？小时候我们都会听到家长会说什么，哪个你想学个吉他，吉他以后能挣什么钱，对吧？你想出去要饭呢，对吧？啊，都会听到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确实它不稳定啊，因为人们对于这类东西的诉求它不是一种，比如说我去开个餐馆，谁都需要吃饭，我去开个卖衣服的，对吧？大家大量的衣服需要买，它的需求是庞大或者稳定的。那喜剧或者是这种情感价值的需求，它是在马斯洛需求的这金字塔当中它属于比较上层的需求。那你要看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大家的底层需求到底怎么样，或者说即便底层需求，因为最新的说法是马斯洛的这个需求金字塔它不是非得一层层建上去，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对上层的需求他并没有感受过，那他就不会有更强烈的诉求。那很多人在底层没建设好的时候，他也没有机会去感受到上层的这种需求给他带来的这种内驱力 啊，因为其实真正的一个驱动顺序应该是上层是它的诉求，驱动了它底层的不断的去建设，然后最终建设成一个金字塔，啊，但是一般人很少有这个机会，啊，那这种情况下，你作为艺术这种比较上层的需求的满足，那你到底能满足多少人？那市场肯定很，啊，不是，就是从业者肯定很多，啊，那相对来说市场比较小，需求比较小，那就像你说的现象就发生了。而且这种东西它容易出现这种就是集中化，因为这种东西你说一个人厉害了，大家都去知道这个人，就是明星嘛，对吧，偶像，就这个概念啊。你无论是喜剧团队也好，你看像开心麻花，像郭德纲德云社，对吧，像几个你知道的，像笑果文化，对吧，你提起这些让人发笑的这些团队无非就这些，对吧，那西安的青曲社，对吧，那你相信除了这些品牌厂牌以外，还有大量的人也在做这些事情，但就是因为他们不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这个体量，那他们只有就是要么混个温饱啊，就挣不上什么钱，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哎，周老师，刚才您也说的就是那个这个就是大概就是需求，就是快乐欢乐，对吧，那前段时间不是有人说什么这个奶头乐，好比说是我经常刷抖音啊快手啊这些就是短视频，我增加一个这个短期的快感，就是说是当你遇到一个更高维度的快乐的时候，你是可以放弃这些短期的快乐的。那么您觉得就是说说脱口秀也好，即兴喜剧也好，到去小剧场去看这些演出也好，那这种快乐到底是属于一个高维度的还是属于一个低维度的？
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你要有相对的，就是人的情绪价值的这种诉求，它既有高也有低啊。你看你相和什么相对比，你说如果比如说你去把这些东西和去参加这个叫就是刺激性的节目，比如说你去鬼屋里溜一圈，对吧，那鬼屋溜一圈或者是看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那种 B 级片，对吧，
啊，对对对，
纯粹感官刺激的东西，对吧，那这类东西也会让你暂时忘掉那些其他的东西，因为你的情绪全部集中到这儿了，你也得到了一种情绪价值上的满足，啊，那这种相对来说，它就是，你可能会说，它更低一些，对吧？
对。
那你说这个东西层次到底是高还是低？那就看你想要什么，和你通过这个东西到底得到了些什么。就是我去看完之后，我是光着哈哈笑了笑就完了，还是我哈哈笑了笑，然后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好玩儿。你懂我意思吗？另外就是我觉得你说这种奶头乐现象，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其实有点滥用这个概念了。就奶头乐它不仅仅是指娱乐这个行为本身，它指的是利用娱乐去让一群人放弃思考，它不是娱乐本身就是奶头乐，它可以把任何一种娱乐都变成奶头乐。
您所说的放弃思考指的是就是说顺着您的这个就是思维方式模式，然后一直找到你的这个乐点，一直让你继续下去，是不是这种形式？
就是对，就让你就光天天觉得还不错，我还挺开心的就完了，这就是奶头乐嘛，对吧，我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手段让你觉得满足啊，只要用一种比较廉价的手段让你感到满足了，那你就不会想太多了嘛，对吧，啊，那你就跟着我玩就行了啊。其实这个东西的大前提是被影响的这些人他没有过多的思考啊，你还得要鉴于这些受众的这些水平啊。
啊，这个问题好深奥啊。
对啊，你问了一个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层面非常难以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它已经不是喜剧的问题了啊。所以你看像这种话题，如果你幽默的喜剧的形式去展现出来，如果你有什么想法，那大家可能会更容易去听进去且听懂。那如果像咱俩刚才这样说，我相信现在听众已经退了一半了。
哎，对，周老师，那您看您这么喜欢即兴喜剧，您也这么喜欢表演，那您当初有没有想过做一个演员，或者说从事这个行业，甚至于当明星？这个
那是不可能的嘛，人术业有专攻嘛，不是说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就一定要从事这个行业嘛，对吧，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一定要正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而不是说我喜欢一个东西我就一路走到底 啊，走到这个行业我一定要往高端走，我一定要往什么明星上走，对不对？你要一步一步的顺着自己现在的情况随时去看我下一步可以落到哪儿，但是对自己有一个方向性的指导啊。我比如说我想让我在即兴这项能力上，我一直对自己定位是我想让我成为一个终身的一个即兴者啊，能够把即兴的智慧用好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那至于在这个基础上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就是看我的造化了。那我的首要目标是让我把即兴的原则运用到我的生活当中，让我把即兴的原则在跟大家讲的时候能够讲得越来越清楚，对吧？那我现在修炼的是这项目。你说对外到底说，你说什么做演员做明星，这是完全另外一个维度的事情啊，那些东西不是说天天在琢磨能琢磨出来的。
是这样，周老师，因为就是什么情况？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是，好比说是您喜欢戏剧也好，即兴也好，或者说喜欢这些东西也好，喜欢是一个努力方向，然后你热爱呢是一个努力方向，然后说如果说您想从事本行业呢，又是另外一种情况，甚至于你想当明星，你的努力程度又是另外一种维度了。然后您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您对于即兴戏剧这方面付出很多，努力很多，那您这个就是奋斗点在哪里？就说您觉得就是说是您刚说说您只是喜欢热爱，那你喜欢热爱你奋斗这么多，你觉得划来还是划不来，或者说是不是投入过高？
所以刚才我已经解释了我的追求了嘛，对吧？我就是想要把即兴的原则自己学好用好传播好，对吧？让更多的人知道即兴的这种生活态度背后它所蕴含的这种智慧和能量啊，去改善人际关系，去改善你的表达力，去改善你自己面对生活面对艰难啊，他的一种态度，对吧？那这些是我所追求的，因为它符合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我的价值观，我所认可的文化啊。然后这就是咱们经常说术和道的关系嘛。那很多人说，那我看了这么多道理，但是我却不能把它深化成我自己，都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那即兴戏剧的原则也是道理，那它的好处是想去体悟它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啊，你不用做任何准备，你来就行了，那你在活动当中就可以逐步的慢慢的去体悟。所以说为啥我坚持每周一定要办，我现在其实这两周尤其今年开始挺忙的，为什么还坚持周六来办，就是如果一旦停了我就缺失了去体悟的机会了，那我只能在脑海当中去想它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和你亲身去做一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也是戏剧最大的魅力啊，这跟即兴没关系。戏剧最大的魅力就是有体验，因为戏剧它有种应用戏剧，会用在很多场合啊。那比如说用在亲密关系当中，那就是调换身份。那你去体验一下你女朋友，然后你对象也体验一下她男朋友的视角啊，把同样的故事、同样的话说一遍，那他就会更多的体验到对方的一个感受啊。这是体悟啊，体验领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学习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你刚才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包括你在内，就是很好奇即兴戏剧到底最终是想，我是想把它发展到那个方向去，因为很多人想把它发展到一个落实的方向上，比如说拿它怎么挣个钱，拿它到底做成什么样一个结果。但是我追求的是这个事儿首先给我带来的成长。即兴戏剧不是一项营收的手段，即兴戏剧本身不是，你拿它做表演是营收，你拿它去做企业培训是营收，你拿它去做什么什么是营收，但是即兴戏剧本身它是一个不断自我修炼自我学习的过程啊，它是给我一个去体悟的机会啊，所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您对即兴戏剧的这个就是很热爱，然后也升华的非常高，但是不是有那句话吗，就是说是戏剧以及即兴戏剧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解决问题未必非要用这个呀，如果说是有另外一种载体或者方式它比即兴戏剧更适合呢，您有没有考虑去换一下呢？
所以就是要合适，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即兴戏剧的文化它所承载的这种价值观是跟我高度契合的，目前为止它是最高度契合，且它有一个架空的环境让我大量的去实践和感受，对吧？那这就是即兴加戏剧两者结合到一起之后的一个特殊性了。我记得我一开始我跟所有来参加人都会说啊，戏剧是架空的，即兴是让你必须得面对未知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面对自己想法的不如意，还是面对意外的现实，还是面对表达的勇气，你都可以大量的去实践啊。那这里面它所蕴含的这种 态度是我认可且渴望的啊，那跟我高度契合。那就像你刚说的，如果有另外一个东西也跟我高度契合，那我肯定会考虑，对吧？人不是说一成不变，人是不断的在进行考量和评估的啊。那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我依然认为即兴戏剧是跟我来说匹配度最高的形式。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因为你之前跟我说过你是因为喜欢周星驰，甚至可能是想走向表演这个方向，对吧？所以你会想来试一试。那这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个诉求啊。那可能对于你来说即兴戏剧是手段之一，对吧？可以说脱口秀也能是手段之一，其他有各种东西都是你的手段，对吧？跟你的匹配度可以去你再去考虑，或者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对于我来说，我所追求的这个东西和它需要的条件，那即兴戏剧目前是最高的啊，脱口秀都做不到，对吧？即兴演讲也做不到啊。
嗯，就是那最后一个问题吧，因为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观众也需要休息。就是说是您对于这个即兴戏剧以及新喜剧，包括相声啊、脱口秀啊，您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概述，就几句话吧？
我不敢妄加评价，我也不是专业的这个领域的人啊，我只是自己喜欢即兴戏剧。那我只能从自己的体验来说啊，这一些都曾经让我非常喜欢，我也觉得他们非常经典、非常有趣、非常好笑啊。那但是我也不是一直都是就很喜欢听他们啊，所以我觉得喜剧这种东西还是得要去自己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吧？然后去看那你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去做。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我只是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他觉得就是获取这个叫什么情绪价值来源太丰富了，因为互联网的存在啊，他可能在网上看个短视频就觉得很乐，那所以会导致这个线下的这些从业者可能相对来说也更艰难一些。其实可以多尝试尝试啊，反正我的建议是，就是当然不是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说我也没有权利或者说什么理由去评价人家，我只能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多试试各种各样的活动吧。那包括这种娱乐活动啊，包括一些这种培训啊，或者说一些相关的这种拓展眼界，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能够去帮助到我们啊。有时候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你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像即兴的原则嘛，就是立即行动啊，不要遇到什么事就想半天，想到最后算了啊，多去尝试，多去体验，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多彩一些啊。
那其实这个我认为就是说即兴戏剧的很多很多这个原则啊，就是说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去定，就是看你是一个什么人。如果说你经常犹犹豫豫的话，那么你可以结合去做，但是如果说是你本身就很冲动的话，那你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就是说根据人然后去跟即兴戏剧的这个原则去相对应吧。
嗯，这个因为即兴戏剧给我们的智慧它不是单方面的嘛，我刚刚说的立即行动是它所鼓励的一种行动方式嘛，但是你要搞清楚立即行动不代表冲动啊，立即行动是让我们在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想去尝试，我们可以先去试一试，就给我们一种行动的勇气啊。冲动是不需要勇气的，冲动是靠你的情绪驱动的啊。所以说这当中是有区别的啊。即兴是告诉我们，哎，你就想一下在即兴表演当中那些立即行动的人和一个冲动的人，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会有什么区别啊。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觉得可以接下来你也去体验一下，你也可以去多观察观察，然后咱们下一次呢，在下一期当中，哎，就这个话题即兴戏剧有些说法，你也可以在生活中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当中找到对应相似的东西。那么如何才能说即兴戏剧的原则我们带来的是好的那一面，甚至不用担心一个冲动者他来践行立即行动这个原则呢？这当中的张力在哪里，差异在哪里，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话题。那这个如果咱再聊下去，刚才你也说了最后一个问题了，再聊又得再聊一个小时。
对对对，
我相信现在已经换了一波听众，
是
这个对吧？刚才茶馆已经走了一批了，又进来第二批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先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如果啊有幸听到这一刻，不知道还剩着谁，你如果听到了，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即兴戏剧有很多很多的原则啊，今天先提出第一个。他就是说勇于立即行动，放弃准备啊，行动为先。就像我们经常说 硅谷的创业者讲，我们通常是瞄准啊开箱啊，但是在我们真正想做事情的时候，应该先开箱再瞄准。那这也是我们说的是行动，然后再开始不断的去摸索和找方向啊。那这个东西和冲动，它是一种什么区别，对吧？嗯，这个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那如此你也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啊。虽然说你一直说你不大善考，不大擅长去系统的去思考一些问题，那你可以去体悟，对吧？
对
啊，可以去做一做这类的事情啊，看自己到底是遵循原则还是冲动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差不多了，那咱们时间也我估计很久了，各位听众估计也挺困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那其实回到刚开始说，今天咱的话题是喜剧该不该有意义，对吧？
对。
那我相信各位大家如果停下来，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啊。我们今天只是聊一聊，虽然说如此聊的这个跟采访似的啊，就比较他放的不够松啊，说明他还得努力啊，还得学习，还得突破自身。啊，但是我相信关于这个话题，大家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嗯，也欢迎大家这个有机会的话，比如说我们发的平台也都是可以互动的，可以跟我们留言或者之类的。也欢迎大家这个关注我们啊。现在才说估计来不及了。那刚才的话题，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一聊。那我是终身进行幼儿园的周星，还有今天我们的小伙伴
如子
啊。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